来，今天礼拜二，孙维新谈天单元，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在我们的线上。维新兄，
哎，大真兄你好啊！
哎，又到了您这个置入展望的季节了啊！
啊，对对对，
嘿嘿，2013年春季展望系列要在4月26号礼拜五要展开了，是吧？
对，其实是对，4月下旬已经开始了哈。
啊，
直到现在为止讲了2场了，所以我跟你好像很久没见面了，是吧？
对，我觉得好奇怪，你最近很忙是吧？啊，
我看你比我还忙，忙着骂人呢。
我没有，我每天忙着搞李白。
哎呀，啊，
是吧？
啊，没事没事，
我的正业是在这儿嘛。
对对，其实我们这一系列展望系列演讲就是刚好配合了社会的氛围啊。
啊，
主轴叫能源新希望，打个大问号。
哦，也就是打个大问号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没有这个新希望还不一定，是吧？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啊，大家平心静气坐下来，把台湾的选择从头到尾看一遍，
嗯，
然后你就很清楚知道我们要面对，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了。
嗯哼。
所以这年从开始的时候，第一周我们请的是黑潮电厂。
嗯哼。
大家不是讲说黑潮这个洋流是可以用来发电的吗？
潮水发电。
那我们常常听的传说中的这个黑潮洋流啊，
嗯，
我们真的请了台大应力所的陈发林教授，
嗯，
他自己规划了一整套黑潮洋流电厂的效果啊。我跟你讲，那天真好玩。
嗯，
我终于弄懂了黑潮洋流发电是怎么回事。
嗯，
黑潮最强的地方不是在台湾呢。
嗯，
在菲律宾。
是，
菲律宾最好。那然后台湾这个地方还是会有黑潮啊，
嗯，
但夏天强，冬天弱。
是，
哎，这不是坏事啊，因为我们夏天
用电多，
夏天用电多，对对。但它在绿岛、兰屿那个地方会飘来飘去的，所以它的黑潮真正的强劲的地方会跑来跑去。
是，
然后呢，我一直以为黑潮洋流的能量很大。
嗯。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多少都没有关系。
嗯，
他说不行，你用超过5%的话，日本就会兴兵攻打台湾了。
为什么？
你要把日本变成冰岛吗？
我们把它的潮会用光，是吧？是什么意思？我不听不懂。
我们把热量用光，因为黑潮是从赤道这边把热量带上去给日本的，就很像墨西哥湾流把热量带上去给欧洲、给北美的那个，
嗯嗯，
东部那个样子哈。
是
西洋的这种暖流，那黑潮就是把热量带上去的，清潮是往下的，很寒冷的。
是，
所以如果我们把黑潮的能量用到太多的话，那日本就变冰岛，然后他们就完蛋了。所以
那挺好的嘛，
挺好的，对，杀人不见血啊。
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点过，是不是夸张了？如果说，我们用来发电，会影响到整个潮流啊，对于另外一个国度的一般的这个环境状态会影响，这个有一点不可思议吧？
原来我也是这样想的，大春兄啊。
嗯。
原来我的程度跟你是一样的。
对，后来你程度比我好了是吧？
程度比较好，一听一场展望演讲，程度陡然提升啊。
嗯。
因为原来我也以为黑潮的洋流你怎么样用它，人类能够抽出来的能量是很小一部分嘛。
嗯。
但是那个陈发林教授也说了，你不要动到黑潮洋流的5%以上。
嗯。
要那样真的会对北方的国家会产生气候上的改变啊。
嗯。
那谁也不知道后果是怎么样的啊。
嗯
哼。这也蛮好玩，而且有趣的是什么？我们讲黑潮洋流讲的挺兴奋的啊。但是我们的花东海盆其实很深的，
嗯，
花东海盆很深，深到5-6千米，
是
啊，黑潮洋流比较大的发电的能量都是在表面100公尺以内的，
嗯嗯，
那你怎么可能把那个锚打到5-6千公尺深的海底海床去拉条线上来漂浮在一个涡轮机漂浮在几十公尺的地方？
是，
所以呢，只能在花东海盆里面找一些山。海底的山，
嗯，
那个山接近表面大概500公尺左右，
是，
然后把我们的涡轮机锚定在这些海底的山上，
嗯，是，
所以它的锚长短呢不要超过几百米，然后让涡轮机飘在水下几十米、80米的地方，
是，
大片大片的涡轮机，
嗯，
让海洋流去带动它，
嗯哼，
那你要怎么样水下维修？
嗯，
不是这样很好玩的，听起来其实蛮好，
这有一些实物上的这个知识啊。
对对对对，大真兄在这第一周、第二周，
嗯，
讲熔岩式的核能反应炉了
啊，
哦。那其实我们找的是叶宗光教授，清华大学的，
这也讲过了，对不对？礼拜五。
对对，这讲过，但是我觉得很
清楚。可以介绍一下这个熔岩式反应炉吗？熔就是火字边一个宽容的熔，岩是这个食盐的盐，盐巴的盐。
对对对，这是一种用一种盐类哈，
嗯，
然后去做熔岩式反应炉里面的主要的元素。但是呢，它的好处是它的燃料是来自，譬如说核1、核2、核3厂的高阶核废料。
是，
所以你是把高阶核废料拿去当熔岩式的反应炉的燃料，
嗯，
又可以让高阶核废料减量，又可以获得残余的能源。
是
江泽民讲的，发挥余热照耀社会吧。
嗯嗯嗯，
这是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它有它技术上的困难。美国在五六十年前就发展出这样的技术来了，但是因为军事不喜欢用，因为它没有办法，它等于是把你要做原子弹的东西给消耗掉了。
嗯哼，
啊，经济学家不要用，因为它没有办法，它额外卖给你核燃料棒。
啊哈，
对商人的考量呢，让美国人没有发展熔岩式的这种反应炉啊。
是，
但是。现在台湾讲这个恐怕还是技术上还是有很大的困难的。
嗯哼，
呀，所以到目前为止呢，熔岩式的反应炉还是有困难。但不管怎么样，这一系列就是针对替代能源啊做努力的，希望能够让我们大家在展望系列演讲里面了解目前的替代能源的选择有哪些。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比较平实的来看目前我们的能源问题了。
是。好，那这是两个已经结束的这个演讲了，是吧？
对对对对。
五月十号，哎，林江才，他是台湾这
热棒
协会，好像题目也是"我们可以不要核电吗？"这整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核电的宣传，是吧？
哦，倒不是
啊，不是吗？
核电的宣传还是反宣传，什么都有哎。
哦，是吗？有反核电的吗？
黑潮不就是用潮流发电来取代吗？
对，他说黑潮不行啊，喝黑潮用不了啊。
你看到黑潮不行，你不会觉得说我会在支持核电？不是啊，
嗯
啊，黑潮把洋流，大家讲说洋流是可能性，那就把它提出来讨论嘛。
嗯嗯，
一短在可见预见未来可能不可能，
是，
然后再讲核熔岩式，然后再讲太阳光电，
嗯，
然后还有生殖能。
这个林江才理事长要谈的是。
太阳光电，讲太阳能。
太阳能，
对，太阳能到底现在行不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
因为太阳能比起风能来还算比较稳定，
嗯，
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东西。
是，
但太阳能在制造过程会造成污染，那太阳能到底能够它的效率是14%、16%，它能不能增加了更多？
嗯哼，
那跟成本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情。
是再生能源与太阳光电，哈，
大春兄。但是我想讲一件事情啊，就说我希望我们的国民真的能够怎么讲，静下心来，平心静气的讨论这些能源。
嗯，
不要我觉得尽量避免用一些刺激性的语言或者口号去做结论。
嗯，
像什么我是人我反核这几个字听了就让人很奇怪，你知道吗？
就是不反核的人不是人，是吧？
对对对，你说若 A 则 B， 然后若非 B 则非 A， 一点知道数学基础人就知道，你如果不反核那你就不是人。
嗯，
那这种话就说别人想不反核或者想反核都会先考虑怎么人家指着鼻子骂呢。
嗯哼，
我是觉得很多时候像我希望展望能带给大家的就是理性讨论的空间嘛。
哎，十年来我第一次看到你那么激动了，
好
像挨骂了一样。
不是激动，我觉得着急啊！我
啊、哦，不急不急啊。各种讨论不都慢慢来了嘛，是吧？
对对对。
不过，这个展望系列的演讲是春季的，下一次我们再强调一下，是五月十号礼拜五，由这个台湾热望协会的理事长林江才，他讲的题目是我们可以不要核电吗？再生能源与太阳光电，地点是在台大的应用力学研究所，也就是我们过去咱每回都是这样哈，礼拜五的晚上7点钟，是吧？
对对对对对。
好的，接下来跟太阳能有关了，太阳动力观测卫星，是吧？
哎，真的这个太阳动力观测卫星，我们讲 SDO 啊，
嗯，
大家在网络上常常会看到它的漂亮图片跟漂亮的短令，
哎，
而现在呢，它就把2010年发射升空以后连续3年的监控照片
是
串在一起放了个电影，
它用那个矿石摄影嘛，是吧？也叫缩时摄影，
等于是一个缩时摄影啊，
嗯嗯嗯。
那我觉得很精彩的是说，每一天2张，然后连在一起3年。
哦，
真的会看得到这整个的变化。太阳从过去3年，今年我们知道太阳的极大期了嘛，
嗯，
哎，这3年里面你从影片的前面看到后面会发现它其实越来越丰富
啊，
这个太阳的表面活动越来越丰富，
是
越来越接近赤道。
嗯哼，
怎么讲，真的内行看门道，真的希望大家看到那个亮区越来越接近赤道
啊，
然后呢亮区越来越多，
是，
所以现在所看到的太阳表面跟3年以前的真的有差。哎，
等我们你说这个太阳表面活动丰富，我在想它这样一个缩时可以12秒钟就以十种不同的波段对太阳进行拍摄啊。
嗯，
三年的这个也很闷吧，它没有剧情对不对？没有什么绑架啦、追车啦、接吻啦、
大吹胸啦、
分手啊，都没有啊。
哎，你要看的，你跟我说一分钟的话啊。
嗯。
我们觉得，你觉得周期表有没有剧情？
你说化学元素周期表。
周期表。
如果你放在那个书里头，就是那个化学元素那本书里头，我觉得是蛮乐的。
我跟你讲，化学元素周期表真好看。
嗯。
我当国中、当高中学生的时候，
嗯，
看了周期表。心里面不由得产生一阵烦躁，
嗯哼，
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看了周期表我会开始笑。
哎，你这个境界已经跟钱钟书差不多了。他看那个德英大词典在火车上啊旅途之中看了也会笑，看字典会笑，你看周期表会笑，你们这都是神人也。
谢谢你的夸奖，我把它当作是个夸奖哈。
那当然是，
你看到周期表然后知道它从电子的不同轨域排列出来的每一个不同的组，你真的会知道组成这个世界的各种元素它的奇妙美妙之处。
嗯，
所以才会笑。所以我现在很鼓励学生，等到有一天你发觉你看了周期表能够笑出来的，微笑，你知道拈花微笑那种感觉，
是是是，
那你就成了，
那就成了，
就疯了，
那就飞鞋上房了，那就成了。不过影片里面的太阳说还是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你可以为我们解释吗？
其实表面我们看到的是闪焰，
对，
跟喷发出来的日冕物质喷发 ,corona mass ejection,那这样是会影响我们的太空天气的。
嗯，
但是呢它的太阳微微的大小会有点变化，那是因为 SDO 在环绕地球的时候跟它太阳远近距离稍微有一点改变。
是。
所以呢这个三年的影片放下来精彩是很精彩，但是有一些细节我们当然还是要注意的，但我觉得给我们的听众最好的建议是说真的去看一下这个影片，只要打 SDO 然后三年太阳影像哈，那就可以看到紫外线波段所拍摄我们这个疯狂乱舞的太阳表面了。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就是98新闻台礼拜二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维新兄在我们的线上有一个题目，这个 Space Observatory 我们知道就是太空望远镜，可是有一种望远镜它会停工的，它会因为它的材料有出了问题，或者说用完了，它就退休了是吧？
对对对，那个、
这个 Herschel
我们很喜欢的 Herschel 啊，
嗯，
这其实是我们的博士班学生跟着国外的同行一块工作的东西，
是，
也是我们直接在使用的赫歇尔太空望远镜，
嗯，
它是红外望远镜。哎，大真兄，您记得以前我们讲史毕哲，史毕哲吗？
对，
那史毕哲还是个小望远镜，
对，
那这个赫歇尔是 3.5 米的大望远镜喽。
对，但为什么只工作了三年多，他就宣告说是退休了。
不了，对，他其实已经很久了，因为这些红外望远镜它需要有冷却剂在上面。
嗯，
那可见光的冷却剂我们做地面观测就要用到液态氮了，氮气的液态。
嗯，
那这些在太空里面红外望远镜要把它温度降得更低就只能用液态氦。
嗯哼，
氢跟氦的氦，液态氦。而这液态氦带上去一大堆，可是呢从你装在卫星里面地面还没有发射之前把液态氦装进去它就开始蒸发。
嗯哼，
那09年5月份发射了，
是
到今年的4月份，哎呦差不多4年了，3年多了哈。
嗯嗯嗯，
已经完全用完。
是，
当液态氦完全用完，那它的镜面温度，它的探测器温度就会开始升高。
嗯哼，
一旦升高以后它的探测器本身零件结构所释放出来的辐射，红外辐射
是
就会干扰你想观测天体的红外辐射了，
是就看不见了，看不清了，
就看不见，它杂讯太大了。
哎，我想要理解的两个问题，
对，
好像它离地球很远，在100多万公里、150万公里以外，是吧？
对对对，因为它是摆在一个 地球向夜晚面做观测的，所以那其实是我们讲 L1 L2 Lagrangian 拉格朗日点的另外一边呢、啊、
是
就是在那边稳定的跟着地球太阳连成一直线，就是你从太阳画条线到地球，
嗯，
再从地球画出去150万公里，
嗯，
就到了
黑
手的位置了、
哦、是是是，
但是黑手是永远在地球的背阳面对着夜空观测的，
是
但它跟着地球一样绕着太阳转，
嗯哼，
也是全天都可以看得到，
是。
但是他在工作了3年多了以后，
是
终于用完了一太，还生命告一段落了。
我也没办法去给他补充一点啊。
但是就我们以前说过啊，
嗯，
我真的很希望做一种小型的补给卫星，
嗯，
不是爬到另外一个大卫星，因为你那个大卫星其实各个零件都是好的，
对，
就是少了那个冷却器，
对呀、啊。那
要带一桶冷却剂，大真兄带着到那把它灌进去，不就能恢复工作了吗？
不，第一个我怕冷，第二个，它如果真的有这么样的一种技术，它能够准确的去到一个已经 out of work 的这样的一个望远镜上面去找到那个准确的点，给它灌进去一太海吗？
我们20年以前在参加太空计划的时候，
嗯，
就讨论过这种可能性。
是
因为你可以想见世界各国有那么多太空卫星在太空里面，它需要补充简单的东西的机会一定多很多，
是，
所以这个商机无限。
嗯哼，
那你如果发展出来大家都是标准规格的卫星平台的话，
对，
那你送个小卫星过去一接上它就可以该灌什么就灌什么。
嗯哼，
但是好像
而且它可以就是一律就是不只是一个物体可以受，比如一个望远镜，它其他的卫星或者是太空里头放射什么都可以嘛，是吧？但像目前我们来看，这种技术或者这种规格还没有建立，是吧？
还没有，各国有各国的太空规格，谁也不愿意把这个资料释放出去吧？
啊，是，所以。全地球一家来对抗外星人这种事也不可能发生。
外星人来了就会
等他来了已经也来不及了。
莫大尊兄啊，
嗯，
你看去年世界末日这个概念啊，让很多人开始珍惜周遭的人事物啊，
嗯，
世界末日并没有发生啊，
是。
那么说我们要鼓动一下这些名嘴啊，
嗯，
也说一下说外星人来了，那搞不好各国就团结在
一起。第一个名嘴是不可能被鼓动的。第二个名嘴到时候比你还吵，你不必替他担心，好吧？可是重点在于，如果说我们纯粹当做一个科学知识或者说是一个准备知识来考虑的话，你想，如果不碰到那种需要大家结合起来啊，放弃各自的整域，这种整域观念，能够携手合作。如果你到了这个需要的时候啊，已经来不及。可是你不需要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开放大门。
这就是人类悲哀的地方。
嗯，
不见棺材不掉泪，然后不痛的时候它是不会改的。
我认为这就是人类知识的极限。嘿嘿，就你当你有一种为了安全、为了防堵他人啊，或者为了侵略他人而设置的一个门槛的时候，这个门槛就是你的知识极限。是吧？
我们再好好讨论好了。
嗯，好的。接下来，商用太空飞机成功完成首度试飞。
对，为什么我是希望我们再提一下哈？就说你现在看得到民间的活力无限。
嗯，
引进民间资源，英国的富豪，Branson 爵士，他所设计的公司发展的太空飞机啊，
嗯哼，
是让一个飞机带上去，运输机搭到14公里的高空啊，14000米的高空啊，
嗯哼，
然后把那个太空飞机丢下来，
是，
然后点燃16秒钟的火箭，然后射上去到了非常高的地方，到16.7公里了，
嗯，
虽然只有10分钟左右，可是呢，已经算是到了近太空的一部分了，
对，
那未来其实可以点燃火箭70秒，然后爬升到100公里的高空啊，
嗯，
100公里就接近地球低轨道了，
是，
那其实。现在看起来民间投入这个发展近太空运输跟旅游的努力是方兴未艾。
是。
所以各位以后的机票不是2000万美金啦，不像以前的迪托第一个美国富翁花2000万美金上去的，
嗯哼，
然后只要20万美金。
是啊，我两辈子也买不起一辆一张。
对
不对？不过但是这种千万富豪出钱来做实验发展这种 极快速的这种航行哈，看起来它还是有更多的这个科学目的，对不对？不是说只是说让我们能够进太空飞行，能够快一点到达目的地而已。
对，我想他们主要是在看以后的民用的，一般的民用跟商用的这种进出太空的飞机啊。
进出太空，对了，
太空就是你能够掌握的进出太空，就像你现在进出你自己国内航线那个样子，
嗯哼，
那么方便的话，
是，
那以后人们生长的生活的活动的环境领域呢，又会往外头扩充了，
是，
就从过去从非洲，
嗯哼，
非洲出发的第一步开始，到现在人类不断在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上去几分钟，下来几分钟，我就已经换了一个大陆了，对不对
？Yeah，Yeah，
那也这个进出太空的意义在这里，不是说我要从甲地到乙地，是让地球的自转来帮助我。这个缩小那个缩地数嘛，是吧？
不是，还好，就是你出发以后哈，
嗯，
你还是得飞，
还是要飞。
这个自转对你的起飞跟降落自转是一样的，嗯，所以自转帮不上忙
啊，是吧？
你还是得飞，
跟地球自转没关系是吧？
没关系，跟地球自转没关系，因为你起飞的时候就已经携带了地球自转的速度了。
哦，
不累一点，还是有一样地球自转的速度，
是
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对你帮助一点都没有，
哦，是，
所以你还是得靠自己这样飞。但是，哎，大真正在我说，你说的很好，就是说，一旦你能进到近太空的话，
嗯嗯，
它那个速度飞得飞快，然后降落下来，它会省很多时间，
嗯，
那其实是过去的那个协和号、康阔的缩影了，
是
未来发展。康阔基本上就是在
它还是在大气层里面飞啊，
对，但是它已经时间很短了。以前我们在 NASA 工作的时候，谁能够花钱去做康阔的？大家都做 business class， 那都是 economy class，
嗯嗯，
经济舱的，但偏偏有一个 NASA 的同事就能做到康阔的，
哦，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安排纽约跟巴黎的两场会议他都必须要参加主持的，而时间是如此之近以至于他要当卡扣康扩的上，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在台湾会发展成弊案的。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News 酒吧，酒吧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孙伟新谈天，伟新兄在我们的线上 ，Hello。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商用太空飞机成功完成了首度试飞，最后问一个问题，它接下来它下一步我们会能够可能会从新闻里面看到的它的这个进程会是什么？
我想第一个是在太空里面待得久，飞得高，待得久，带得多人，
嗯，啊，载多人。
对，现在在卡多。
嗯嗯嗯。
现在它这个可以。除了两名飞行员之外还可以容纳六名旅客，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个民用跟商用的气息是越来越最浓厚了，
uh-huh，
那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是，
因为你回诸过去发展的经验哈，
嗯，
其实商用跟民用是一个刺激整个科技整体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关键，
是，所以说要载更多的人，然后待的时间更长一点哈。
对，然后
更成熟了。
对，人们自己会想出来到太空去干什么。
嗯哼，是。还有在国际太空站干什么？看太阳啊，不看月亮升起嘛。
啊，真凶啊！如果今天你是苏东坡，在国际太空站看到月出于东山之上，不知道会写出什么样的文章来哈。
那很杀风景的，我认为。高处不胜寒，我吓都吓死了啊！
对对对，当你看，我不知道，反正十分好玩。这张照片只是供大家看了欣赏一下哈。
是
太空站，他们在这边准备要回到地球之前了。
嗯哼，
希望能够把这个美景跟世人分享啊。然后看得到，在地球的边缘上，月亮从那个地方出来，
是
那是多好看的事情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太空人还是很期待回家。不要再吃那些脱水蒸发的食物了。
嗯，对，好，我们大概只能看到这一点是吧？这个新闻比较小一点哈。可是还有一个这个很有趣，这个深埋在古细菌里边的超新星记录，这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对，这很好玩，是在我们太平洋的海床上，
嗯，
发现地球上不会出现的铁六十同位素。
啊哈，
也是56，但你现在找到铁六十同位素，
是，
但铁六十的同位素呢是来自超新星爆炸，
嗯哼，
所以是附近罪魁祸首是附近的超新，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啊，
多少年大概？
那可能是100到300万年之前了，
啊哈，
然后会找到了220万年左右的样本啊，有比较多的铁六十，
哦，
那说这可能是附近，我要 也是几十几百万光年之前的爆炸的这些超新星啊，
啊，
经过了很多年以后落下来了以后哈，
嗯，
那撒在地球上面，超新星的一部分残骸包含了大量的铁同位素，
是，
那被细菌吸入身体之内，
嗯哼，
然后呢，到后来变成了磁铁矿里面的一部分，留下来的化石记录。
好，我们这样说，我们先不论它是多少光年以外或者是多少年以前它爆炸的，它接触到这个地球上的细菌是什么时候？
哦，它其实是在220万年左右的掉下来的东西，但是其实它爆炸的超新星离开我们是在几百光年之内的，他们现在估计大概是400多光年以外的超新星爆炸，
嗯，
但是落在我们地球上的，
哦，落在我们地球上的时候已经是几百万年以前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才是称之为古细菌是吧？
呀，那个时候有细菌存在了，
嗯嗯，
但是呢，它就会把这些铁六石吸到身体里面去。我觉得有时候想想，科学还是很令人惊讶的哈，
是
那么微小的量，那么早远的东西，现在还是可以看得到它留下来的痕迹。
嗯哼，是的。但是他说什么是算什么，我们反正我是外行啊，在业者好相信
的。对，大师兄你知道吗，我们走在夜空底下，别人问我们说头上那个星是什么星，我看一下说啊那是木星，
嗯，
人就很好奇说就那一颗星你怎么知道是木星，
嗯，
问题就是知道嘛，因为木星的样子跟人家不一样啊，
嗯哼，
所以你要再说这些铁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那也不能没有办法辩论，
对
吧？
对
好的，
哎呀，
哦，哎，我们还有一个题目哈，
哎，
哈勃彗星还有彗尘雨，彗星的灰尘，彗星的彗尘雨，
这个是有趣的，就是我们不是讲说有个年底有个大彗星要来吗，
是，
现在慢慢快要被人家叫成 Thanksgiving 的 comment 了，
嗯，
感恩节的，
是，
因为美国11月下旬是感恩节嘛，
嗯哼，
但这个彗星呢，它的彗法直径大概是5000公里了，
哦好，
然后呢它的彗尾现在是9万公里，
是，
其实蛮长，以后接近太阳才会更大哈。
嗯哼。
但是呢，地球会在今年下半年呢，会从这个彗星的尾巴附近穿过去。
嗯哼。
所以如果说大量的尘埃物质在它的轨道上面的话，我们经过这些物质就会落向地球。
是。
可是科学家又说了，不要抱太大的期望，说看到一个有史以来最壮观的流星雨。
嗯。
他说很多东西，微小的东西哈，不一定会产生大量的流星雨，让你可以许愿的。
嗯哼，
而可能是留在夜空里面出现夜光云。
夜光云是什么样的？你可以描述一下吗？
对，到了傍晚的时候啊，
嗯，
如果它在晚上的时候，夜上夜空的出现了一些比较明亮的东西，冰晶啊，
哎，
夜光云它是在地球极区上面大概80公里左右的，看起来像铁青色的哈，
嗯，
但是呢，这些可能是说微小的流星灰尘是凝结核。水分子附着在上面呢，就形成小型的冰晶了。
是。
那反射光了以后，就会产生夜光云。
嗯哼。
夜光云以前发生过，如果我们听众有兴趣的话，在网络上打夜光云，会看得到夜光云什么样。
哦，网络上会有照片是吧？
对对对对呀。
那这一次我们会在2014年初或者是2013年底，大致上，你就刚刚讲提到两个字，让我觉得好像跟一般人不太有关系。你讲极区啊。
啊。它应该是在比较高纬度的地方哈，
嗯，
会产生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也不知道，他这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哈，到底这个彗星表现会是非常壮观还是令人失望？
嗯，
到底它会在我们的中纬度地区产生什么样大气的变化跟夜空的变化啊？还真的有待观察。所以向大家抱着期待的心情，
嗯，
但不要太严格的责备科学家吧。
好，我们不敢的。接下来一个题目，
木
星。我们知道这个水晶地火木火星，下一个就是木星了，是吧？
哎，
木星的平流层，它里头的水几乎都来自1994年撞击木星的 SL9 彗星。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好像还不多久以前发生的事嘛，不就是九年以前的事嘛？是吧？哎不，十九年以前。
对对对对，已经19年以前了。
在天文上来说，19年不算什么，
很短。但是我觉得很高兴的一点，这也是赫歇尔太空望远镜啊，
嗯，
在观测到的事情啊。
是，
他说木星南半球大气中的水含量比北半球多。
嗯，
当初舒梅克里为彗星撞击是南半球的低纬度的。
嗯，
撞了以后呢，这个彗星的水冰就散在它大气层里边了。
是，
所以现在你发觉，可能很多太阳系的气体巨星们，水 应该都是来自，可能都来自大量彗星的。
嗯哼，
地球当年的水是不是来自彗星，在这边也得到一个比较正面的支持了。
哦，我们的水不管是海洋也好，河流也好，
嗯，
这也都可能是来自一个彗星的撞击，是吧？
对，现在是这样一个学说，一个理论，但今天这个发现是能够帮忙的。
嗯哼，还有木星的平流层跟地球的平流层可以有什么样的不同吗？解释。
那其实平流层它就是它大气上面比较流动稳定的一些平流层，它一层一层很清楚的。
嗯，
那一层一层很清楚的地方，它物质不容易上下交换，你很清楚会知道那层有什么东西。
所以那个就叫平流层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是蛮好的，它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哎，它的水很多。
哦，好好，非常感谢今天维新兄我们分享了那么多的知识，而且还有不要忘了礼拜五，嗯，维新兄提醒我们的台大应力研究所的春季展望研讨会。
好，欢迎大家。